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 channel 内上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的系列专题。那我们这个专题主要会讲到我们的这个Cortana。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丁玉恒，来自微软开发体验和平台合作事业部，那现在的职位是平台技术顾问。其实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主要focus 在我们这个 Cortana 在 Build 2016之后的一些更新，就是大家在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的使用 Cortana 主动的调取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 Cortana 最近 release 的一个新 feature。 Cortana 在我们这个 Windows Phone 8.1 这个平台上首次跟我们的这个用户进行界面，那大家如果有使用过这个手机的话，会发现我们上很多这个三方应用已经集成到了我们的这个 Windows Phone 这个 Cortana 上。在我们的 Windows 10去年7月29号发布之后，小娜是登录了 Windows 10这个全平台，也就是说大家无论在我们的这个 PC 还是我们的这个平板以及我们的手机上，都可以使用同一个 Cortana。 那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10的 Cortana 跟大家见面之后的反馈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又接着做了这个安卓以及我们的 iOS 版本。那我们这个其实是同一个 Cortana 在不同设备上，也就是说用户可以登录同样一个账号，收到在我们设备上同一个提醒。当大家在我们的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iPhone 以及我们的这个安卓设备上收到我们的来电提醒的时候，我们这个 PC 端的这个小娜会有一个相应的提醒，这样我们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电话或是短信就不会被错过。那同时由于登录了同样一个账号，那我们在这个 iOS 以及安卓上的这个小娜也知道我们平常的一些这样一些喜好，个人的一些喜好，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些信息，我们的内容推送都是同步的。好，正如我们这个标题所讲的，跨平台的个人助手，那在我们同等类型的这样一些语音助手中，小娜是率先做到这个跨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有个人助手，我们在不同的设备上都可以登录，让我们的信息都是同步的。那在我们的小娜设计之初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五个理念，我们称之为personal and trusted。 那首先第一个，小娜可以像我们的这个人工助手，就是像我们的正常我们叫做助手助理一样，帮助我们的用户记住下他们的喜好。那比如说我们的用户他可能会对某一支球队比较感兴趣，那小娜会记住这支球队的名字，在这支球队有重大的这个新闻更新的时候，小娜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内容呈现给我们的用户。那同时我们一些女性观众会对这个电视剧集比较感兴趣，那我们的这个小娜也会推送相应的电视剧集，只要我们的这个用户能够把他们这些喜好加到我们的小娜的这个笔记本里面。好，那第二点我们叫做 productive。 那什么叫做 productive？ productive 就是说小娜完全可以通过她的这个画布，就是小娜这个界面，我们称之为画布，来完成用户想要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这个查看某个时间点，那我们直接可以通过应用与画布的集成直接问小娜，那小娜可以调用我们的三方应用来完成我们这个用户想要的这样一些信息。那第三点我们叫做 natural interaction。 那什么叫 natural interaction？ 这就是一个我们称之为人机交互的一种新的模式，通过语音的一种方式来与这个电脑交互。那我们设想在未来我们可以完全抛弃我们的这个鼠标跟键盘，完全使用我们这个语音，回归到我们这种更自然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做这个人机交互。那第四点我们叫做 proactive。 那这个词呢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准则中第一次出现。 proactive 就是说小娜之后可以在大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示，比如说我正在开会，中午正在开会，已经过了这个12点钟，那小娜可能会有一个相应提示说需不需要帮你订外卖之类的这样一些提示，我们称之为 proactive。 那这个也是这次 build 大会之后小娜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新。那在后面的这个 PPT 中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讲解。那最后一个我们叫做 personality。 大家也知道这个小娜其实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角色，它也跟我们传统的这种人机交互模式不一样，只是说有一些文字或者是弹框跟我们的用户交流，它不止如此，它会用一种语音的方式，让人感觉会有一种更加拟人化的一种用户体验。好，那其实一句话就是说 Cortana 是一个你的这个真正的个人助手，它不是 for all of us but for each of us。而且这个我们的小娜是跨所有设备跨平台的，大家除了我们的 Windows 这套生态系统之外，大家可以在你的安卓以及我们的这个苹果手机上进行使用，那最终是帮助用户去做用户想要做的事情。好，那在 Windows 10发布之后，我们这个通用发布之后，其实大家都可以 将自己的应用集成在我们的这个小纳中了。那集成的方式呢，我们在前节课中也有讲过，如果大家那个对这部分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集成 Cortana 的UWP 开发这样一堂课。那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以下这四点哈，我们的应用可以注册他们的语音命令到我们的这个 Cortana 中。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 Cortana 可以去前台调取他们的应用来完成用户小纳操作。那同时小纳也可以使用它本身自带的这个界面，我们称之为画布叫 Canvas， 和小纳的声音来帮助用户和帮助我们的应用去完成我们用户跟我们的应用进行的一个交互啊。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小纳其实可以集成多种多样的 Windows Apps， 不仅是支持我们的这个 Xamarin 加 C Sharp 开发的这样一个通用应用，同时也支持我们的 JavaScript 加我们的 HTML 进行开发的我们的 Windows 通用应用。那在我们之前会有很多三方应用已经做了跟我们的小纳的一些集成，比如说在我们的 Windows Phone 8.1 上，我们有这个微信，我们有一些视频软件，比如说爱奇艺已经做了相应的集成。那你如果是使用这个 Windows Phone 8.1 或者是 Windows 10 Mobile 版本，那你现在可以直接打开你的微信，打开你的小纳，然后对着小纳讲微信打开我的朋友圈，或者是开始与谁的聊天，那这样的话那个小纳就会自动帮我们开启这个应用，并且导航到我们用户想要的一个界面，例如朋友圈，例如扫一扫，例如说跟某个人的聊天。那这个其实完全就是方便了我们这个用户的一些操作。那同时在我们的 Windows 10发布的时候，我们会有大量的三方应用已经集成进来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麦，大家可以使用 Windows 10安装一个大麦的这个 APP， 然后使用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在小纳中完成在大麦上对某场演唱会的一些搜索。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三方应用能够集成我们小纳这个画布，通过这个后台集成的方式集成到我们的这个小纳中。在我们这个 Build 大会上，我们统计了一下，超过1000个应用已经使用了我们新一代这个语音命令，也就是说使用我们的小纳做了一个交互。那在国内呢，会有也会有很大量的这个三方应用做了相应的集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主要讲一下 Cortana 在这次 Build 大会之后的一些更新。我们刚才也说过，叫做 Proactive Actions， 就是一些更加我们更加主动的一些 Action。就是之前小纳都是通过我们的，可能是通过我们的语音命令去召唤它，让它去帮我们完成一些事。那现在小纳更新之后，它会判断你正在做什么，然后根据你现在的背景所处的这个状况和这背景的一些信息，来主动去提示你，你需不需要什么，主动去问你，你是不是需要某项服务，或者是对之类的一些信息。那主要这个 proactive action 或以下三个这个。三个 feature 哈，第一个叫做proactively suggest action， 就是说主动会帮你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你中午在我们这个画布的左侧可以看到哈，比如说中午要有一个 meeting， 那我们的中午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小纳的提示说你在 meeting 的时候你在开会，需不需要我帮你点个外卖之类的。那底下我们这个可以把这个消息 dismiss 掉，或者是我们直接点开我们的这个应用让它去点餐。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 easy to register actions。那这样一些三方应用如何集成到我们的这个小纳中？那我们会有一个小纳的 portal 来专门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那这个过程我会给大家一会儿有一个详细的讲解。那第三个就是说 works everywhere Cortana is， 就是说小纳不仅在我们的这个Windows 这套生态系统，我们的 PC， 我们的手机上，那在我们的安卓，在我们的 iPhone 上也可以完成类似的操作。好，首先那我们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 proactively suggest actions 这样一个环节。那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哈？从我们的小纳看到我们的这个背景的一些信息，比如说看到我们中午正在开会这样一些消息，到他做这样一些action 这样一些提示，那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我们需要我们的三方应用的开发者在我们的这个 UWP 和安卓 APP 中和 Websites 中有他们自己已经有的一些应用服务。那我们可以提供给这些专家，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些应用的这样一些开发者一些 insights， 就是说假如说小纳看到某一些，比如说离开会议，或者是开始会议，或者是离开家这样一些情况下，可以选择性的打开我们的应用， 然后同时小娜会提供，假如说我们是一个外卖服务，那小娜会提供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那我们的这个 expert 就不需要去询问这个我们的用户需要送到哪里，那我们小娜可以直接提供这些信息，那最后将这些信息融合在一起，完成我们这个 task。那小娜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完全通过她的这个 insights， 就是 proactively， 就是很主动的去发现用户的一些需求，并且提供我们这个 expert， 就我们这个三方应用开发者他们所能提供的一些服务或者是应用，然后这样的很好的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既满足了我们这个用户的需求，也同时我们这个三方应用也得到更好的一个应用。好，那这些小娜的这个背景，就是小娜在什么情况下会触发一些主动的一些 action 哈，那我们称之为这个叫 insights， 小娜的 insights 哈。首先小娜会非常了解她的用户，因为她有一个笔记本，她可以记录用户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安排 calendar， 以及她的一些preference， 就是一些喜好。那比如说订餐这件事情，她如果在 calendar 看到说中午有个 meeting， 那可以根据他的 preference 这个喜好以及他的一些地理位置来给这个三方应用一个这个下单，那三方应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做一个这个 food delivery。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在这个 PPT 的这个右侧，我们定义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 insights， 比如说我们这个到家 arriving home， 这个是我们可能在手机端会比较常见的一个根据 GPS 进行定位在这个到家或者是看我们的 calendar， 在右边这个我们正在一个开会中，那可以切换到免打扰模式之类的。那这些情况下，那小娜都会根据你所处的这样一些环境，会给用户一个相应的提示，你需不需要某些我们的这个应用来帮你完成一些你就是 task。 好，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娜完成这个 task 的过程哈，首先第一个她会刚才也反复在讲哈，就是他可以提供给我们三方应用一些他所知道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 meeting 的这个 location， 那这个我们比如说订餐软件知道这个 location， 知道我们这个位置之后，就跟很轻易的不需要使用用户就可以拿到这个送餐的这个地址，那最终根据这个两者信息的一个结合，然后给我们这个 app 最终完成用户想的这样一些语音命令。好，那其实除了我们三方应用可以做一些 action， 我们的这个系统本身也是定义了一些 action， 就是说小娜可以自己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这个发送个消息，我们的这个播放音乐之类的，那其实我们三方应用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些自己的一些集成。好，正如刚才那张图中所示的，系统会定义一部分这个 actions。比如说 send message order food 这样一些比较常用的，那我们的这个三方应用开发者甚至可以做一些很自己独多的一些扩展，像我们底下这个打开我们仓库的门，假如说一些智能硬件的这样一些开发者，那可以完全集中到小娜中，在某些条件下打开这个仓库的这个门，比如说离家的时候，那打开车库的门，那可以很方便的进入车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不在家的时候 feed my dog， 就是一些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些我们这个自动喂养宠物的一些机器，那我们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自动帮我们完成这样一些我们日常需要的一些操作。好，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proactively去调取我们这个应用之外，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说应用如何来集成到小娜中，让小娜能够 proactively 去调取你的应用，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简单。我们称为这个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注册到哈，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下这个网址 developer.microsoft.com/cortana， 大家点进去之后，大家可以帮你将你的三方应用集成到里面。首先你需要注册你的 insights， 就是说你的这个应用在什么时候就是小娜需要去提醒，比如说我们这个 leaving home， 就是离开家的时候，这样一些条件下去触发我们的这个应用的提示。然后那你这个应用需要小娜提供你什么信息，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图上所示的就是preference 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的食物的一些喜好，或者是你这个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那这个小娜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三方应用的。那三方应用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可以完全不需要再跟用户有任何的这种交流，就可以完成用户小娜的操作。那 最后一步就是说需要告诉小娜，在触发这些应用的时候，触发这个操作的时候，需要集成到用户，就是这个开发者已经有的这些 APP 的某一个页面某一个配置。比如说在我们的 Windows 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Proto， 这样一个 Proto 这样一个URL 去链接到我们这个 Windows App 的某一个详细的界面，并且把参数传进去。那这个参数其实也是用户选择需不需要或者是给不给传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 Browser， 我们可以使用这 Web App，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URL 集成到我们的这个小娜中，那小娜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 Web App 完成用户想要的操作。那第三个我们的这个安卓，那当然大家如果在安卓上有一个这个 Proto 的类似于 Proto 类似于 Windows Proto 一个集成，那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 URL 放在这个安卓端，然后最后点确定。所以做完这些之后，那当用户在早上离开家，就我们刚才设定的处理家的 living home 的时候，就会收到相应的一个提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咖啡店需要有一杯咖啡送到我们的办公室，那这个小娜就会一个提醒，然后只要这个用户做一个 approve 就是一个同意之后，那在相应的这个时间，我们的这个咖啡就会被送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非常方便非常便捷的一个场景。那当然大家如果这个三方应用会有不同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一些功能，那大家也就是也欢迎集成到我们的这个小娜中。那小娜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三方应用已经集成进来了，不管你是用这个手机 app 还是我们这个 web app 或者是甚至一些云服务，那都是可以集成到我们的这个 Cortana 这个 proto 里面的。然后这个具体的网址就是如屏幕这个所示 developer.microsoft.com Cortana， 大家需要注册一下，注册进去之后把我们的这个应用 deep link 到我们的这个小娜中。好，那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娜是一个跨平台的这样一个个人助手，但是目前我们只做到了这个Windows 这套生态系统以及我们的 Android 可以使用我们这个Cortana 进行一个 deep link。 那我们的未来呢也将会集成到这个 iOS 这套生态系统中以及我们的 Skype。 今天在我们的 build 大会上已经做了一个这个就是预览版的一个展示，我们 Skype 与 Cortana 进行结合，以及我们的 Bolt Framework 的一些相应的功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我们的这个 Build 这个大会去看一下。关于我们这个 Cortana 与我们三方应用的集成呢，那目前可以使用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App 与我们的小娜进行前后台的一些集成。大家如果对这部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channel 内上观看我们之前的一节集成了 Cortana 的 Windows 10 UWP 应用这样一节课。这节课里面会到代码层面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关于这个Windows App 如何与这个 Cortana 集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反复在强调说到我们这个底下这个网站上去找到我们这个小娜的 Proto， 然后在上面进行相应的一个注册。那大家如果注册好之后，小娜在这个相应的这个特定的这个情况下，就会对我们的应用进行一个调取，然后展现在我们的用户面前。那用户可以非常便捷非常轻松的就点开了我们的应用。那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目前其实小娜在这个新功能，就是 Proactive 这个 Action 的这个新功能，只开放给美国和英国以及中国大陆。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进行一个尝试。然后非常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这个 MA 路程，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这个 App 更多的集成到我们的这个小娜中。好，谢谢大家。